拥抱每一天。
昨天一盏憔悴的脸，
拥抱每一天。
也让失去的昨天模糊你的明天，
拥抱每一天。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
拥抱每一天。
今天我终于见了你，
拥抱每一天。
每一天有他的爱，每一天奔放心意，
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
我只让它过去，不用再留恋，不要再叹息，今天要过得有意义。
拥抱每一天。
多少孩子心里深深的渴望着有一位智慧坚强可以保护孩子的父亲，一位亲切可以谈心事愿意与孩子一起面对挫折与挑战的父亲。然而许多做父亲的人并不晓得自己在孩子的心中占据着那么重要的位置。
父亲啊，试着了解彼此会有多么重要。
你希望成为孩子心目中的酷老爸吗？请收听《拥抱每一天》，6月12日到18日为您播出的《新好男人酷老爸》。
如果我用孤独才能换得全世界这样的梦。
大家好，我是叶高芳，很高兴我们这一个系列一直在谈的主题是新好男人酷老爸。今天我们要谈的专题叫做新好男人酷老爸的风范。传统的男人或者说父亲是不帮忙做家事的，有的时候他们连厨房都不进去的。现在的新好男人除了要上班养家，还得分担家事，因为他们知道家事是家里人的事，绝对不是只有太太或者是妈妈的事情。其实一起培育子女的成长，那么是新好男人的必要条件跟责任。我们的孩子他多年来也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以前在教会服事，这几年他是在一个基督教的高中教书，教圣经也教科学的这个课程。那他在家里面其实上班很忙，每天早出晚归，而且上下班常常还要碰到这个塞车，所以30分钟的路有时候回来会开个多钟头，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回家其实是精疲力竭的。可是我知道他回到家里面不是翘着腿就享清福了，在那边当一个大男人，他回到家里面仍然是要担起所谓的新好男人酷老爸的责任。他们有两个孩子，我们住在他的附近，我们有的时候当然可以帮助他们照顾孩子啊，或者是帮助他们一点家里的事情。可是真正的家里的事情，真正的养育孩子，我的儿子是相当的投入，跟他的妻子分担共同的这样一个责任。我自己知道有一个统计说74%的现在的新好男人，他们愿意宁可选择减薪也要兼顾这个家庭的生活。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取向，也是所谓的新好男人酷老爸的最主要的一个风范，就是看到家庭的重要，看到自己身为一个父亲在家里面的那个地位。美国有一个组织叫做 Promise Keepers， 叫做守约者协会。多年前这样一个协会的发起人是一个很成功的很有名的一个篮球教练，在他们运动界这个圈子里面呢， 他们听到许许多多这些在体育界颇负盛名的很有成就而且薪水很高的这些选手们或者是教练们，可是不少人他们的家庭是一塌糊涂的，夫妻离婚，亲子离散，那家庭是很破碎的。那这位教练他是一个基督徒的教练，他就非常的感慨，所以他提早退休，放弃他的这个高薪的职业球队教练，然后就发起了守约者协会。从他的发表里面提到，他当初的一个单纯的动机就是今天家庭的状况如何，今天亲子关系的情况如何，今天夫妻的关系状况如何，不要怪别人，我们男人，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做先生的，我们做父亲的，要首先担起这个责任。所以他发起这个守约者协会，其实最基本的就是要让这一些夫妻们恢复爱家、重视家庭、担起爱家责任的风范。
静静躺在我怀中，带着可爱纯真的面容，轻轻你的小指头，但愿时间在此刻停留。孩子啊，我心被你牵动，如何才能将你爱够？你和我在天父的怀中，其实神才是爱的源头。紧紧握着你的手，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走。感谢慈爱的天父，赐给我亲爱的小弟兄。
那到底具体来讲，新好男人酷老爸有什么更具体的风范？我喜欢看电影，那我跟我儿子也常常有一个默契啊，尤其是他还没有结婚之前，我们大概一个月一起相约呢看一场这个电影。那从这个看电影当中，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可以学习可以讨论，尤其有一些好的电影，那其实描述很多的这个家庭的生活。那其中有一个电影呢，英文名字叫做 I'm Sam， 那中文把它翻译做他不笨啊，他是我父亲。那在这个电影里面很深刻的描述，有一个智商啊，大概只有小学二年级的一位男士，他只能够在餐厅里面做很基本的打工，帮忙餐厅呢摆设一些餐桌上的东西，然后清理一些餐桌上的事情。他在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机遇里面呢，就跟一个女人上床了，然后后来这个女人生了一个小女儿，小 baby， 结果医院把这个女儿带回家的第一天他就溜走了，然后再也不跟这个男人呢联络。所以这个智障的这个父亲呢，等于就是自己一个人单亲的养育这个小女孩。当这个小女儿已经快要七岁的时候，也就是小学快要二年级的时候，那美国的这个儿童社会福利局呢就来关心这个事情，因为担心这个智商只有小学二年级的父亲从此以后没有能力可以单独养育这个女儿，所以呢他们就向政府建议应当要重新安置这个女儿给适合又有爱心的这个家庭呢来认养来抚养。但是这个父亲听到社会局这样的好意的要来干涉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决定要去争取他能够继续养育他的这个女儿的权利。当然这件事情有很长的法律方面的这个诉讼辩论的事情，不过让我们最感动的就是这个 Sam 啊，在法官的询问之下，法官说你有什么理由 你说你有办法可以继续抚养你的女儿。那这个 Sam 他的答辩归纳起来，其实他谈到他有四个条件。他说第一，我虽然很笨啊，但是呢我愿意给我女儿很多的时间，是他花很多的时间陪他的女儿。第二，他说我乐意倾听我的女儿说话，虽然我说话不多，我也不太会说话，可是呢我乐意倾听我女儿说话。第三，我对女儿很诚实，他说我知道我很笨，我会犯错，可是我常常会向我的女儿马上说 I'm sorry， 我很抱歉。第四，他说我很有耐心，而且我有毅力，我会继续来学习怎么样担任一个好的父亲，来陪我的这个女儿长大。这个故事当然很有意思，最后的结局法官还是把这个女儿判给这个父亲呢，继续抚养她。因为他的答辩再加上有许多人的这个见证跟帮他辩护，不得不让本来想要去领养这个女儿的这个家庭呢，也受到了感动，自叹不如啊！虽然他们所谓的是一个有教育程度，又有经济条件，而且有爱心，想要把这个女儿收养的这个家庭呢，也很乐意的，那么看到这个 Sam 这个父亲呢，能够继续跟女儿呢在一起。那这个电影呢很感动，除了这个内容等会我会更详细的分析之外，我就想到说这个主角这个父亲他是一个智障的人啊，但是他虽然是智障，可是他仍然极力的争取抚养权，而且不只是争取而已，他是真的是尽力需要去做好父亲的一个角色，那真的是很令人感动。我就想到我们听众朋友，你我都是所谓的正常的人，我们没有这种所谓的智障的缺陷的问题，可是我们是不是比这个 Sam 这个父亲更知道怎么样去扮演一个好的父亲。这个 Sam 虽然是一个智障的父亲，他也是一个心好男人，也是一个酷老爸。在这个电影提到的这几个所谓的要项，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看看心好男人酷老爸应当具备的哪一些的条件。第一，这个 Sam 提到说他愿意花很多的时间来陪伴他的女儿，是也许这个是现代的人尤其是夫妻们感觉到最困扰的，也是最不容易做得到的，就是我们有钱可是没有闲，因为我们忙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哪里能够挪得出时间来陪孩子呢？所以我们很多的现代的父亲就带很多的这个物质财物玩具小孩子喜欢的这些的东西，我们尽量买给他满足他的需要，甚至于呢我们因为有心里面的这个亏欠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送给孩子的这个零用钱或者是买给他的东西超过他可能需要的，是这些都是孩子一时可能会感觉到兴奋，或者是会感觉到哎呀爸爸对他很好，可是坦白来讲很快的他们会不满足的，因为终究亲情之间绝对不是建立在这一些钱财啊玩具啊 或者是你买给他的贵重的礼物，而是你有花多少时间在孩子的身上。英文这个爱拼作 L-O-V-E 我们都知道，其实从这个新好男人酷老爸的条件来看呢， L-O-V-E 这个爱应当是拼作 T-I-M-E time 就是时间。我们常说你给你的孩子多少时间，你所建立的关系就相对的会增加多少。如果我们没有给孩子时间，那你就很难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去建立所谓的亲情。当然现在的家庭更让我们担心的就是所谓的时间的量本来就少了，那更糟糕的就是连那个值也没有，也就是说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是在享受那个相处的时间，而是大家紧张不安，甚至有一种忍受，这个孩子在忍受跟我们在一起，在四周感觉到坐立不安啊，等等等等这一些啊。我常常很希望我们做父亲的要营造跟孩子那一种气氛，尤其是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知道我们是他的好朋友，那就对了啊。第二点，这个 Sam 提到说，我乐意倾听我的女儿说话，这就让我们想到一个新好父亲的条件，就是要懂得如何跟孩子沟通。那么我们都会讲话，可是会讲话不一定会沟通，我们甚至也会辩论，会辩论人更不一定会懂得所谓的沟通。因为亲情之间的沟通就像朋友一样，他常常是要听比说还要多。想想看，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我们常常是不是说的远多于听。有一句话说，小孩子只有耳朵没有嘴巴啊。从小我们是不是也用这样一个观念呢，来影响我们的儿女，尤其是跟孩子难得有沟通，可是我们的沟通常常变成很激烈的沟通，变成是冲突啊。圣经说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很多的时候常常就是我们要强迫把我们的观点或者是我们认为对的要加给这个孩子。当然我不说孩子都对，可是呢，如果我们使用的方式是要用一种强压的高压的方式，那这个只会带出一些的反效果。所以夫妻之间跟亲子之间一样，都是一个关系，一切靠关系，关系靠沟通。我们做父亲的确实要谦卑的学习怎么样跟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沟通。记得沟通从听话开始，亲子之间的沟通我们多用问号的沟通，少用感叹号的沟通。意思就是说，往往我们多用感叹号的沟通，常常会带出比较属于果断，比较属于命令，比较属于要求，比较属于判决一样。那问话的沟通呢，常常会带出比较尊重，比较给孩子有一些选择的空间，我们也带出一个比较肯定这个孩子在成长里面慢慢的呢也有一些自主的一个空间。简单一个小道理啊，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儿子他在饮食的习惯上呢，对于吃蛋跟喝牛奶啊最不喜欢。那他的妈妈呢又觉得这两样是小孩子最基本的营养。可是很可怜，有的时候孩子呢被勉强之下呢，虽然咬了几口，虽然喝了一些的牛奶，可是到最后都在吐出来了。有一天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就跟我太太说，你要不要听听专家的建议。我说，太太说，你有什么好办法？因为我在旁边观察了，他的妈妈从来都不问这个孩子，每一次说哎喝牛奶，哎每次说这个吃鸡蛋。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你下一次呢要准备这些东西之前先问问孩子，让他先有一点选择。我的太太有一天真的就是这样做了。那天他就先问我的儿子早餐的时候说，凯恩啊，你今天早上要喝牛奶还是要吃蛋呢？没有想到我的儿子当时很困惑，因为他的妈妈从来不用问号来跟他沟通的。结果他摸摸头以后有一点为难，就说好，要喝牛奶啊，喝牛奶。很有意思，那一天他从头到尾一口气把牛奶喝完，高高兴兴的，而且呢连吐都没有吐哈。虽然是一件小事情了，不过呢，各位，我想我们都知道，孩子慢慢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学习让他懂得被尊重，也懂得去学习做一些选择。我们不要 让孩子一直活在感叹号，我们摆布他，我们帮他做决定，我们命令他，我们指使他啊，让他没有一些所谓的回应跟自己学习做决定的机会啊。
走吧走吧我亲爱的，勇敢地向前走，我知你会频频回首，我站在高处向你挥手，漫漫路程起起落落，有时欢笑有时伤痛，尽管我无法时时陪在你左右，交在身手中你却是安然稳妥，耶稣是你最好朋友，记得要时时向他呼求。走吧走吧我亲爱的，别管我泪已流，当你越过旷野高峰，要回到深处向神歌喉，将你包裹，无需忧虑，展开笑容，要学习我如何跟随主的脚踪，也要让这些话住在你的心中，耶稣的爱何等深厚，天来的恩典属于你我。
第三，这个电影上的父亲说，我很诚实，我常常会知道错了，我会跟我女儿说 I'm sorry， 我抱歉啊，我觉得这个是对很多的华人，这个当父亲的是可能更不容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我是这样，因为我们常常认为我这个父亲哪里会错，那错呢也是要错到底，呵呵，那就变成对了啊。所以能够承认我们的错，确实不是很简单。当你承认你错了，你就比较更能够让孩子感觉到你的真实，而且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也相对的就拉下来了。父亲不需要一定要在孩子的面前表现你从来不会做错事的，不会做错决定的，你一直都是很对的，那等于就是你把自己越抬越高啊，那小孩子越来越好像跟你搭不上来。记得我们做父亲的其实不单单是孩子的父亲，我们也是孩子的朋友，朋友之间就是互相能够体谅，朋友之间就是互相能够同理，有时候互相要原谅，有的时候更是互相要所谓的激励啊。那唯有我们在孩子的面前真情的流露，做父亲的也能够流露出那种喜怒哀乐，让孩子其实会更有安全感的，也更有一些正面的学习，将来在情绪的处理应当是怎么处理的。我们不要不敢在孩子的面前说对不起，我们也不需要在孩子的面前那三句我爱你我关心你这样的话，我们讲不出来啊。我想这个电影的 Sam 给我们一个这方面的提醒，这个 Sam 他说我很有耐心啊，而且我愿意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对我们新好男人库老爸的一个条件。坦白来讲，今天的时代呢，家庭危机、婚姻问题、男女问题越来越错乱，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复杂的这个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婚前的教育很缺乏，我们快要结婚的时候的婚前辅导我们也做得很少，然后我们结婚之后呢，有多少人接受一些婚后的教育 等等等这一类，那么提醒我们怎么样去经营婚姻。一样，我们当父母的好像我们结婚以后就会懂得经营婚姻，好像我们那会生孩子呢，我们就懂得扮演一个良好的父母，尤其是像父亲，我们更缺少这个所谓的典范。不，我们实在是需要学习，各位，而且像 Sam 一样，我们需要耐心的来学习。很可惜，在许多的这种家庭的讲座，好像男士愿意参与出席的比例很少超过 10%， 但是真正的需要，更迫切需要学习的是这些夫妻们。请父亲们不要忘记，我们要陪孩子一起长大，我们要伴他一起成长，这个是代表我们也要跟孩子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扮演一个心好男人酷老爸的功课。很多年前在台湾有一个要唤起孩子回家的一个运动，所以本来是要制作孩子回家吧的一个广告，可是后来在我们这几个所谓的专家学者的建议之下，我们把它改成爸爸回家吃晚餐吧。因为很多的问题的青少年背后有一个问题的家庭，很多的问题家庭常常就是有一个缺席或者是一个心不在家的一个父亲。就像美国一位很出名的叫做 Bill Gaither 这个人，他说如果男人回转向儿女，儿女就有希望。是，我们做父亲的如果回转向儿女，你就会感觉到你的不足，你发觉到你的亏欠，因为这样呢，也许我们就会更乐意的去学习，而且像这个影片的这个有智障的父亲 Sam 来学习这四样心好男人酷老爸必备的要素。多花时间陪我们的孩子，好好的跟孩子有一些沟通，我们很真诚的来流露我们的情感，而且我们愿意谦卑有耐心的来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父亲。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享受心好男人酷老爸的祝福。